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天气寒冷，请您多多保重您的身体，也愿神在明处暗处亲自报答您服事的辛劳。如果您在服事中有什么需要代祷的事情，我们很乐意成为您的代祷者，一起为您祷告，成为您的支持。今天我们要继续我们的专题，仍旧要和您谈谈陪伴者事工。以下我们来听这段的访谈。今天在线上呢，我们仍旧邀请 Jerry 跟我们分享陪伴者这个概念。在过去的几次节目中，我们听到了 Jerry 分享有关于陪伴者。这个陪伴者不一定限于是全职的传道人，而是教会当中如果有弟兄姐妹，他们也乐意有这样的服事的话，他可以从一个陪伴者、陪伴人生命的成长，也就是用生命影响生命。那今天 Jerry 呢，要跟我们谈到的主题叫做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这个题目呢蛮特别的哦。那我们请 Jerry 来说一下这个主题的意思是什么呢？
各位听众朋友好。如果我们看到圣经的话，你是会发现上帝好像很喜欢一些小东西。譬如说在比喻神的国里面，他用一粒小小的芥菜种子，或是一个丢了的铜板，或是一只走私的羊。那我们看到神都很喜欢用这些小东西来形容或是在比喻他的国度。那我们也看到说在耶稣身上，他给我们的使命是全世界。但是耶稣他自己做的呢，他是着手于区区十二个人而已。
是。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的事工，他不看重人数的增加，而他看重的是这少数人的品质究竟如何。耶稣相信品质最后能够产生出数量。
是的。
那诚实的说，我们今天多数人谁不是看重参与聚会的人数到底有多少，胜过于到底有多少人真正的按照基督的教导而活呢？那所以其实大处着眼是非常挑战我们现在的价值观的。但是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就是说我们心中怀有远大的使命，我们胸怀全世界，然后小处着手就是从我们身边极少数的人开始做起。
那么 Jerry 从这个观点来说呢，对于我们落实我们一直强调的陪伴者事工，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那我们之前有谈到陪伴者是以耶稣为榜样的，那我们就需要学习像耶稣那样的思考。我们首先呢，从大家都很熟悉的马太福音28章16到20节来思考。那我来念一下这个经文，特别是19跟20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耶稣在这一段经文当中，他所讲的我们都很熟悉，但是他的意思呢，那如果我们从希腊的原文来细读的话，你就会发现去、施洗还有教导这些词都是附属于主要动词 一个指人做门徒，
嗯嗯，
这个主要动词，他们都是分词，是附属于这个主要动词使人做门徒。换言之呢，大使命并不是单单的把福音传到地极天边，那也不是只是说奉三一神的名为大量信徒施洗，更不是在教室里面单单把基督的教训教导别人，而是中心点是使人做门徒。
嗯，
那意思就是当我们培养一些跟我们一样受基督大使命的一个激励，不但愿意自己去遵行，而且去引导别人跟随属脚中的人，那只有当我们使人做门徒，那大使命所包含的其他的任务才会产生实质的效果。
嗯
嗯，那所以当你把你自己当作当初十一个门徒当中的一位，我们讲十一个是因为犹大已经卖了耶稣，已经不在了。
是的，
对，
嗯，
所以当初的十一个门徒里面，你听到耶稣最后给我们这样大使命的一个教导的时候，想一想，为什么神要使更多人做主门徒呢？我想当时耶稣有很多话可以讲，但是他最后讲的是使人做门徒，可见这个是最重要的，对整个使命是最重要的。所以对这一小群人，就十一个使徒来讲，其实去万民当中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哦。你当时他们成长的背景是加利利，是一个犹大当中一个稍微比较偏僻的地方，他们不是很博学多闻的人，以当时的情境来讲，各邦各有各的信仰，各个民族各有所拜他们的神跟他们的价值观，所以门徒需要把福音带进另外文化。很明显的啊，这些门徒呢都需要有个别化被成全的一个训练过程。
是我相信呢，耶稣呢是我们陪伴者事工最好的榜样。那么就这个主题来说，耶稣呢他是如何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呢？我们可不可以请 Jerry 来为我们补充？
说到耶稣，我想我们还是从圣经来看，从马太福音的第三章的第七节到十九节来看呢，那在耶稣早期这个公开事工里面有许多人跟随他，
嗯，
那他也很多神迹奇事，这些人许多是为了吃饼得饱，或是说看神迹奇事凑热闹。那其实这个不止在耶稣那个年代，我们这个年代也常出现啊。
嗯哼，
如果说路边有车祸，你就发现是不是很多人常会停下来或把车子慢下来来看热闹呢？所以有时候我们堵车的原因并不是车祸本身，而是因为很多人停下来看，所以就交通阻塞了。我们看到就是很多人跟随，那他们各有不同的动机，但是耶稣只拣选少数的人，而不是持续一头埋进去大堆群众的这样的事工。那我们看到耶稣只拣选了十二个门徒，要他们和他常在一起，那我们可以想一想，为什么常和他在一起那么重要？我们也可以想一想，如果耶稣单单和一大群的群众在一起，那是否可以完成他被差遣来地上的使命呢？我想答案很清楚，耶稣他所做的就是选择了和十二个门徒在一起。那因为呢，如果我们想要帮忙每一个人，那到后来就是帮不了任何人。
嗯，
因为我们的时间是很有限的，所以耶稣他了解不是每一个人都合适来跟随，所以他拣选了合适的人来跟随。我想接着我们要谈一个所谓的倍增的概念。我们举个例子，我们明朝有一个最有钱的人叫沈万山，他在很年轻的时候跟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是好朋友。
嗯哼，
据说呢，沈万山在山里面捡到一个聚宝盆。
哦，
那这个聚宝盆呢，就是你不管把什么东西放进去，它就会来填满了聚宝盆所有的空间。方华，你如果你得到聚宝盆之后，你想要做什么事呢？
那当然把值钱的东西放在里面让它再倍增咯。
是的，可是那时候藤蔓上的问题就是他很穷，连一毛钱都没有。
哦，好可惜哦。那怎么办呢？
对，所以他找到朱元璋，是他的好朋友，他跟他借了一文钱就好了，因为你放进石头生出来还是石头，对不对？
嗯，
那所以你要是放进钱才会生出来是钱，可是他连一毛钱都没有，所以他从一毛钱开始。那朱元璋这个人很贼，他就说借你一文钱，那我利息要算很贵 哦。
对，
那我日息一分，这样可以吗？
嗯嗯，
对，日息一分其实是很贵的，那你十天就要还一倍了。
哦，
对，没有人利息这么高的。但是沈万三觉得很划算，为什么很划算？因为我一放进去，一秒钟我就产生出几千个一文钱了，
嗯嗯，
所以一天才十分之一，有什么了不起呢？太简单了，
嗯嗯，
所以他就满口答应下来，没问题。结果他拿回去之后，把它放到聚宝盆，哇，果然是满钵满盆的哈，这个钱就出来了。然后他从这个钱，然后再去把它换成一个更大的铜钱，然后从更大的钱把它换成银子。哇，他就是家里金山银山这样子，他太兴奋了，所以有一件事情很不幸，就是他忘记去还钱了。
哦哦，哇，这个累积下来不少钱呢。
对，然后30年之后，朱元璋当了皇帝了。有一天，他遇到他说：“哎，沈兄弟啊，我们该算算账了吧？”
哼哼，
那方华，你觉得沈万三应该还多少钱啊？
哇，这个方华的数学不太好。我想应该是很大一笔钱吧。
对，你看如果每十天就是一倍，那一个月有30天是几倍呢？
嗯，30倍。
每十天一倍，不对，
哦，
因为我们在，
哦哦哦，
在 double 的算的时候，嗯嗯，
是是，
你到20天的时候就4倍了。
哇，是。
那在30天再乘以2倍，4×2就是8倍了。
嗯，
对，所以这样子一个月就是8倍，那2个月呢，嗯，就是64倍，8×8=64。
嗯嗯，
对，你这样子在算下去的时候，30年本息算起来，大概我们算一算，一年大概是1283兆。
哇！哇，这个简直是天文数字啊。
一年，
嗯，
对，那30年就更不用讲是。所以到后来据说沈万三是被朱元璋给充军了，因为所有家产都被拿走了之后也还不起。哦，所以我们看到聚宝盆即使再厉害，它是固定产生一个盆。可是重点在于每一代都可以倍增的时候，你从很少的一分钱，嗯，到后来你倍增的结果一年就是1283兆。
哇，
所以倍增的威力比固定一个聚宝盆的威力还大得多的。
嗯，哇，这真的是非常的惊人哦。好，我们提到了这个倍增的威力，那到底呢在我们的日常的服饰的里面，我们该如何的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呢？我们要注意哪些地方呢？我们在下一段的访谈当中会继续跟您谈。以下我们来听新加坡更新基督教会所带来的诗歌《向前进》。
我们要兴起来成为基督的精兵，靠着全能神，我们为主来向前进，在万人中传扬他的作为，在万国中述说他的荣耀。教会要兴起成为基督的精兵。阿们。
天下有一对精兵，不靠地上的势力，他们活出神的话，并涂上羔羊宝血。高扬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现在呢，在线上的是 Jerry。Jerry 他门徒训练的这个服饰呢，已经超过了30年。在最近，透过芳华的访问呢，他跟我们谈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关于陪伴者的事工。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主题，叫做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我们从圣经当中的例子，我们看到了耶稣就是从这方面呢来培训他的门徒。那么接下来如何运用在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呢？如果您是传道人，您是牧者，该如何的透过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呢？好，我们来听听 Jerry 的分享。
请回想我们之前提过的陪伴者的图像，就是你会陪伴一个初信的人来陪着他属灵上的成长。那他不是上课的方式，而是一个生命影响生命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底下有几个选项，你可以自己评估你跟大使命的关系是落在哪一个部分。第一个就是我从未想过我要使人做主门徒。那这个意思是有可能想过我要传福音给很多人，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帮助另外一个人成为门徒。
嗯嗯。
那第二个选项，我想我应该可以使人做主门徒，但是我没有信心可以做得到。第三个选项是我很想带领人做主门徒，但是我需要更多的成长，我自己需要属灵生命更多的成长跟成熟。好，第四个是我很有负担要带领门徒，但是我需要有更多的训练。好，就是你已经想要做，但是你觉得自己好像懂得还不够多，那我需要更多的一个装备。那最后一个选项是我已经预备好要去使人做主门徒了。
嗯哼，那么这样看来呢，好像有不同的层次啊。从原来呢是从没有想过，到后来已经预备好，有不同的层次。
那我希望在我们这一个系列的分享完之后，不管你之前是属于第一、第二、第三，我希望在我们分享完之后，你属于最后面一个，是我已经预备好要去使人做主门徒了。那我想我们再过来谈一个观念很重要的，当我们谈到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时候，我一个观念就是少就是多，小就是大。
嗯哼，
意思就是说当你要获得一个很多的数量的时候，你必须要从很少的开始做，而且要这个少必须要一个高质量的少。那当你从一个很小的数量而是高质量的小数量的时候，你最后会得到一个很大的数量的结果。我们举一个例子啊，曾经有一位比我年长10岁的一个属灵的前辈，他的教会呢在10多年内从100-200人增长到2-3千人的一个教会的规模。
嗯，
他们每年都为超过100名以上的基督徒来施洗。那我问他，这个教会可以持续成长的一个秘诀是什么呢？那他回答了，他说我们事工的基础都在于最早陪伴的那5-6位同工。
嗯，
那我跟他很熟，我知道他在最早期的时候，他大概至少花了10年的时间，就是陪那5-6位来成长，然后一起同工，一起生活。现在这5-6位同工呢，他们每一个人都各自负责不同的部门，有传道的，有做小组牧养的， 有做行政工作的，他们各司其职，他们每一个人都成为最早那位前辈的一个我们讲复制品也好，或者是说他们都学习他的榜样，嗯嗯，他们每一个人所能够做的值跟量都跟原本栽培他们的那位牧师等于，之前那个牧师呢，他经过了十年的栽培之后，他倍增了六个他，
嗯，
等于是一个他变成六个他
是
来服侍。那所以这个五个人六个人就成为从一两百人到两千人的教会的规模。所以重点我们到就是不在于我们有多少人，最关键在于我们要培养出什么样的门徒。所以我们第一个要想到，我们要使人做门徒的同时，我们要使人做什么样的门徒。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来看门徒的特质是什么呢？我们不是自己发明出门徒的特质是什么，而是主耶稣教导我们门徒的特质。来看第一个是马太福音的22章37节，耶稣回答法利赛人的问题，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那我们看到是门徒的特质是他要爱主，
嗯嗯，
而且保罗说，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所以一个门徒的第一个特质是他爱神到一个程度是他以主耶稣基督为至宝，这是第一个特质。第二个我们看到门徒特质是他是一个愿意付上代价来跟随的。那耶稣在路加福音9章23节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他必须要是付代价的门徒。第三个我们要看到在约翰福音13章34-35节，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还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所以当有一个彼此相爱彼此相顾激发爱心这样的一个肢体生活，是一个门徒很重要的特质。
嗯哼，
那再来耶稣在约翰福音的8章31节32节这边，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所以一个门徒的特质之一就是他喜爱真理，而且喜爱神的话，而且愿意来遵行神的话。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的4章19节说，耶稣说，你们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那所以一个门徒他是不以福音为耻的，他是一个很热心于传扬福音的。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个门徒必须是一个祷告的门徒，因为耶稣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祷告的榜样。门徒也问耶稣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那所以一个门徒需要学习耶稣是一个祷告的人。最后我们要看到门徒必须是一个谦卑彼此服侍的一个门徒。耶稣说，我实实在该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那耶稣说，我凡事耶稣说，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教导他们就是要谦卑跟彼此服侍。那最后一个就是领受圣灵的大能跟遵从大使命。在使徒行传1章8节，耶稣应许他们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要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以及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好，所以我们刚刚大家就谈到门徒的几个特质，我们要栽培出什么样的门徒呢？就是以第一个是以耶稣基督为主，第二个是付代价，再来是他有稳定的肢体生活，然后再来是他喜爱 并且顺服神的真理，然后他传扬福音，背负主的使命，然后再来是他是一个祷告亲近神的人，然后再来是他需要谦卑彼此服侍。那我想我们不是要带很多人，但是如果我们带领少数人能够有这样的特质，我相信你的事工一定有爆发的成长力。
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颗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
我是芳华，今天晨曦讲座要在这首诗歌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愿神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神坚立，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
深深记